我们今天第二处的经文还是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接着前面的从56:9至57:21，还是在这种版本的圣经的第583页，以赛亚书56:9，田野的百兽啊，你们都来吃吧，林中的百兽啊，你们都要这样，他的守望者都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他们都是哑巴狗，不能吠，只会做梦、躺卧，贪爱睡觉。这些狗十分贪吃，不知饱足。他们是牧人，但什么都不明白。他们都偏行自己的道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让我们痛饮烈酒吧，明天必像今天一样，而且比今天还要盛大和丰盈。一人死亡，没有人放在心上；虔诚人去世，也没有人明白。一人去世，是脱离了祸患；行事为人正直的，死后必得进入平安，在他们的坟墓里享安息。但你们这些巫妇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后裔啊，你们都走进这里行奸淫吧！你们戏弄谁呢？你们张大嘴巴、伸长舌头戏弄谁呢？你们不是悖逆的孩子吗？不是虚谎的后裔吗？你们在橡树林中，在青翠树下浴火焚心，在山谷里，在岩穴里宰杀自己的孩子做祭牲。在山谷中光滑的石头里有你的份，只有他们是你所要得的份。你也向他们交了祭奠，交了奠祭，献上了公物。这些事我岂能容忍不报复呢？你在高高的山上安设你的床榻，又上到那里去献祭。你在门后，在门框后安设了外族神的记号。你远离了我，裸露了自己，就上床去，又扩张你的床。你也与他们立约，你爱他们的床，看他们的下体。你带着油走到君王那里，并且加多了你的香料，差派使者到远方去。你甚至自己下到阴间去，你因路途遥远而困乏，却不说没有希望了，因为你找着了生命的力量，所以你不觉得疲倦。你怕谁？你因谁而惧怕，以致你对我说谎呢？你不纪念我，也不把我放在心上，是不是因为我长久缄默，你就不惧怕我呢？我要说明你的公义和你所做的，但他们都必与你无异。你呼求的时候，让你所收集的偶像拯救你吧，但一阵风要把他们全都刮走，一口气要把他们全都吹去，全部吹去。然而那投靠我的必承受地土，得着我的圣山做产业。必有人说：“你们要填高，要填高，要修平道路，把障碍物从我子民的路上除掉。因为那至高无上、永远存在、他名为圣的这样说：虽然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却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争辩，也不长久发怒，因为这样人的灵就是我所造的人，在我面前就要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发怒了，我击打他，向他掩面，并且发怒，他仍然随着自己的心意背道。他的道路我看见了，我却要医治他，引导他，把安慰赏赐他和他的哀悼者。我创造嘴唇的果子，平安平安 归给远处的人，也归给近处的人。耶和华说，我要医治他，恶人却像翻腾的海，不能平静，海中的水不住翻起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并没有平安。
谢谢张静。线上和线下的朋友平安，我是武江，是两天聚会的其中一位牧师。我们今天的讲道要思考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什么样的人。让我们现在在开始讲道之前，首先来到神的面前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你不仅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会惩罚罪人，但是你也是充满怜悯的神，愿你借着你受膏的奴仆君王耶稣基督拯救罪人。我们请求你现在借着今天的讲道，让我们明白什么样的人能够得救，并且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在明白了之后就做出适当的回应，是我们可以成为你将会拯救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当中有人打了疫苗吗？如果有的话可以举手。打了一次，打了两次有吗？还有打了两次。这是不是让我们很感恩的？由于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安排，任何人都可以接种疫苗。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仅仅是白人拥有打疫苗的权利，或者如果仅仅是老人可以接种疫苗，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反应？我们肯定会很讨厌这样的限制，因为觉得它很不公平。但事实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子，幸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并不会这样骗待人，不管我们是年轻的、中年的、老的、白的、黄的、黑的、穷的、富有的，我们都可以免费接种这个疫苗。既然这样，既然我们都可以接种这个疫苗，我们是不是都要抓住这个机会尽快去接种呢？我们今天的讲到的大问题有点类似，我们刚刚有思考新冠疫苗是给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会思考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什么样的人。今天这段经文的答案是被写在该要的上面，就是你的单张的右边的上面。这个救恩是给万国谦卑的人。事实上我们今天要开始新的讲道系列，这个新的讲道系列，在这个 新的讲道系列，我们要学习以赛亚书，要查考它最后一个部分，就是56到66章。在本段的开始，也就是56章第1节，神接着以赛亚做出了一个戏剧性的宣告。这个宣告有被写在概要上的上面，我的拯救快要来到，我的公义快要显现了。如何理解神的拯救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简短的查考以赛亚书的上下文。如果我们浏览单张的左边的图表，我们会更加明白神要实现什么样的拯救。这个图表有两个灰色的篮子，一个在左边，另外一个在右边。左边那个篮子代表什么？代表旧西安。怎么理解旧西安呢？旧西安是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的另一个名字。但是在以赛亚书里，以赛亚用了西安这个名字来代表神的子民。以赛亚是在公元前第7世纪写他的书， 旧锡安代表当时神的子民的状况。以赛亚是如何描写旧锡安呢？旧锡安是，如果我们看这个篮子 里的一些描写的词，是由犹太人组成的，是在属灵上的瞎眼的，是不公义的，是 骄傲的，是因为敬拜偶像又离弃神而成为妓女的。这是神的，这不是我的说法，神的说法在以赛亚书里。以赛亚是在第一章的他的书的开始，一章三章五章来这样描写旧锡安，并且他也宣告了旧锡安要受审判。但是在他的书的第二章和第四章，以赛亚也描写了一个新的锡安，这个新的锡安是公义的，谦卑的，与神结婚的，并且是吸引万民来的。新锡安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神的教会，神得救的子民。以赛亚把旧锡安和新锡安这样摆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是让读者来思考两个篮子之间写的那个问题，旧锡安到底如何能够成为新锡安呢？以赛亚书的剩下的部分，就是第六章到第六十六章，是来让读者明白神是如何来实现这样的救恩。我们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个图表中的很多细节， 我想鼓励大家花时间朗读以赛亚书。当你读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单章里的图表和中心思想和结构 来更好的来理解它。但是让我们现在回到我刚刚所提的问题，如何理解神的拯救。我在单章的右边上面写了它的两个关键的部分。首先在第七章到第三十五章，以赛亚预言了神将借着受膏的君王来拯救锡安，来开人的属灵，开属灵瞎眼的人的眼睛。然后在第四十到第五十五章，以赛亚预言了神将借着受膏的仆人拯救锡安，来赦免人的罪。那么这两位受膏者，一位君王还有一位仆人，是谁呢？其实他们并不是两位，而是一位。圣经的新约又把受膏者翻译成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受膏的奴仆君王。参加 IGG 的弟兄姐妹是上周三晚上读到了基督被钉死，就看到了以赛亚预言得到了应验。他被钉死的结果是让人的罪得到赦免，也是让当时的百夫长能够认定他是基督，开了他的属灵的眼睛。那让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展开，在第五十五章的结束，先知以赛亚是要针对什么样的问题？以赛亚要针对的问题就是受膏者基督的救恩是给谁的？是给什么样的人？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不仅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这反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了，但是他是为什么样的人而死的呢？这很明显不仅是对学术上的问题。所以呢，基督的救恩是给什么样的人？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经文发出的一个答案，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万国谦卑的人，万国谦卑的人。事实上今天的经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我们在概要上用了两个标题来总结这两个部分。我们会发现基督的救恩是给选择神所喜悦的事的人，不管他们是谁，并且他是给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谦卑的人不管他们是谁。让我们首先来思考第一个点，让我给你们朗读第五十六章一到二节。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要持守公平，实行公义， 因为我的拯救快要来到，我的公义快要显现了。谨守安息日，不亵渎之日，保守自己的手，不做任何恶事，这样行的人和坚持这样做的人是有福的。以赛亚书的原先的读者就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的犹太人，在读到一到二节的时候，应该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这些要求其实是神在旧约律法赐给了以色列的子民的命令。一位信实守旧约的犹太人就是要这样生活。但是到了第三节，他应该会感到很震惊。让我们看第三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族人不要说，耶和华必把我从他的子民之中分别出来。被阉割了的人也不要说，看哪，我是一棵枯树。为什么这些经文会让他们感到震惊呢？是因为这两种群体是所谓的外人，外族人和被阉割了的人。但是正如概要的标题所写的那样，神说忠心的外人会得救。怎么说这两种人是外人呢？是因为旧约律法禁止这两个类别的人跟犹太人进入神的会，参加他们的聚会的活动。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自己查考概要上的旧约参考经文，但是很明显神借着他的奴仆君王所实行的救恩，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情况，就是让选择神所喜悦的事的阉割了的人和外族人可以成为神的子民，享受神的拯救。那即便他们是所谓的外人，但是因为他们遵守神的约，他们可以得救。你比如说在56章6到7节，耶和华神说，这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族人，为要侍奉他，爱耶和华的名，做他的仆人，就是谨守安息日，不亵渎这日，又持守我的约的，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属于我的祷告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祭品在我的祭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成为万族的殿。在公元前700多年前，神借着以赛亚宣告他的计划是让信实守约的外族人得救，让他的殿称为外族祷告的殿。我们今年在马可福音也听了这样的一个应许。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那个问题，基督的救恩是给什么样的人？答案就是给任何选择神所喜悦的事的人，不论他们是谁，包括这些所谓的外人、外族人。弟兄姐妹们，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是外族人，不是犹太人。很有可能我们认为我们这些外族人来信主、接受这个救恩，我们会把这个事情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以前我们是无法成为神的子民，但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我们也可以接受神的救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子民。以赛亚说，如果有人要享受基督的救恩的好处，关键的资格不在于他是否是犹太人，而是在于他愿不愿意选择神所喜悦的事。他这么说，这意味着我们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吗？比如说遵守安息日？这倒没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实现了律法所有的要求。我们现在不在旧约时代了，耶稣基督立了新约，现在神的要求是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并且爱人如己。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这样的人。 我们刚有看到忠心的外人会得救，让我们现在思考概要的下一个标题，不忠的内人会受审判。听说坏人用内人代表他们的妻子，请不要这样理解这段经文，这个标题。这里所说的内人就是外人的相反词。这个点是在56:9-57:13展开的。第九节说，天业的百兽啊，你们都来吃吧，林中的百兽啊，你们都要这样。神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代表他要差遣列国的军队来打击旧西安，来进行审判。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当时神的子民的不忠，即使他们是所谓内人，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并没有选择神所喜悦的事。从56:10-12，以赛亚指控了犹大的牧者，然后从57:1-13，他也指控了犹大的百姓。犹大的牧者起了守望者的作用，他们应该守望神的子民，通过他们的教导和金钱的行为来带领他们。但是犹大的牧者却是完全无用的，是瞎眼的，没有知识的，懒惰的，贪婪的，酗酒的，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然后在57:1-13，以赛亚就指控了神的百姓的罪。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查考这整段经文，但是第三节可以来总结他们的问题。你们这些巫妇的儿子，奸妇和妓女的后裔啊，你们都走进这里行奸淫吧。当时的犹太人是所谓的内人，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应该像56:6的外族人那样爱耶和华的名，做他的仆人，但是他们反而远离了神，他们出轨了，爱了偶像，跟偶像同床，跟偶像立约，爱了偶像的床，结果是什么呢？他们会受审判。神为他的子民的爱，不管是他们是谁，是一种嫉妒的爱。他爱了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只爱他。如果我们自称是爱他，但是心里爱偶像，这也是他厌烦的事情，因为他不愿意接受竞争对手。所以耶稣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你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那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让我们远离偶像，包括把钱当作偶像，免得同样会受管教，甚至会受审判。那让我们来总结我们刚刚看到的内容。原本的问题是，基督的救恩是给什么样的人？原先读者是公元前的犹太人，他们可能以为答案是犹太人，但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是在颠覆他们原来所持守的观点，他想要让他们和我们明白，至于基督的救恩，关键的问题不是你的民族，而是你对神的态度。你可能是所谓的内人，以为你曾经受洗了，或者你有基督徒的家庭背景，或者你曾经经历过很特殊的属灵的经验，你可能以为这些会让你得救。但是如果你心里选择神不喜悦的事情，并且你不愿意悔改，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让我们明白，你就 不会是神要得救的人。或者你可能是所谓的外人，没有什么基督徒的背景，对圣经不熟悉，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各种罪。但是如果你愿意选择神所喜悦的事，信靠耶稣基督，忠心地服侍他，你也可以得救。神所拯救的新西安，就是由万国的这样的人而组成的。事实上，当我们省察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会发现，我们很容易像那些不忠的犹太人一样，很容易敬拜偶像，很容易更看重别的，更看重金钱、权力、面子、名誉。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需要被提醒关于我们今天的经文的第二个标题和内容。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谁呢？57章13到21节说是给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不管他们是谁。第13节的后半部分说，然而那投靠我的必承受地土，得着我的圣山做产业。神的圣山就是神将来在天国要跟他的子民同居的地方。第13节的后半部分说，投靠神的人才能得着神的圣山。这样的人，即便他们尽量选择神所喜悦的事，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软弱，知道他们的罪，知道他们无法依靠自己得救，他们只能投靠神，依靠神。57章14节，必有人说，你们要填高，要填高，要修平道路，把障碍物从我的子民的路上除掉。本来有障碍物在阻隔神的子民，是什么样的障碍物呢？旧约的律法是让不洁净的外族人无法成为神的子民，但是神的吩咐是说，把障碍物从我的子民的路上除掉。现在因为基督的死亡和复活，所有人可以认识神，可以享受跟神的关系，但享受这样的关系不再是取决于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取决于什么呢？第57章15节给我们答案了。因为那至高无上永远存在，他名为圣的这样说，虽然我住在至高之圣的地方，却与心灵痛悔与谦卑的人同在，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是痛悔的人的心苏醒。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关于耶稣基督奇异的恩典，他在至高无上名为圣的神，他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在天国，但是感谢赞美主，他愿意与 像我这样的罪人同在，所以他就来到世上，成为了肉身，为了拯救罪人，与罪人同在。那么经文说他会愿意与什么样的人同在呢？他是愿意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这样的人，神在57章18节说，他的道路我看见了，我却要抑制他，引导他，把安慰赏赐他和他的哀悼之。如果有人，任何人因为自己的罪而哀悼，神必定安慰他，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样，哀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只有神能够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来清楚看到我们的罪，来向神呼喊请求他的赦免。但是当神这样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的时候，我们确实会谦卑来到他的面前请求他的赦免。在圣经里有哪些例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过程呢？ 其中一个最好的是先知以赛亚本身的见证，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记载的。以赛亚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是先知以赛亚他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的模范。怎么说他是得救的人的模范呢？这是因为他看见了至高至圣的主，然后他这样看到主的圣洁，这又让他变得心灵痛悔，让他谦卑下来。他说了，我有祸，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不洁的人。然后他就得到了神的赦免。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得救时候的经历不是一模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神也是曾经打开了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我们意识到了他的圣洁以及我们的不洁，我们的心灵变得痛悔，我们又谦卑下来，然后当我们呼喊了他，他就怜悯我们，就赦免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见证。某些基督徒是立刻有了这样的一个经验，某些基督徒是一段时间逐渐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有一个这样的见证，至高至圣的神是有让你意识到他的圣洁，并且意识到你的罪，这样的过程的结果是你的心灵会变得痛悔，让你谦卑下来，让你接受神的赦免，让你得救。而且这不仅是你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的经历，这也是你我天天所经历的一个过程，是所有享受圣洁神的同在的基督徒的过程。我们刚刚听了 Will 和 Rose 的分享，他们也有这样分享，意识到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得到他的赦免和帮助。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是以赛亚在2700多年前所预言到的，能够鼓励，这是为了能够鼓励和坚固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谁的呢？是给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而且这是不管他们是谁，让我给你们朗读57章19到21节：平安，平安，归给远处的人，也归给近处的人。耶和华说：“我要医治他。”今天的聚会的主题经文提醒我们，我们从前是远处的外邦人，但是现在，由于奴仆君王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可以享受神赖着神的平安。这样的平安是多么宝贵呢？你如果问一个基督徒，他愿不愿意交换他的来自神的平安，得到世上的一切名誉、金钱和权利，他绝对是不会愿意的。享受与神和好的平安，是世上最宝贵的礼物。但是如果有人不愿意谦卑下来，不愿意承认他们的罪，不愿意悔改，神怎么看待他们呢？21节，我的神说，恶人必没有平安。这样的不愿意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罪的恶人是无法得到平安。他可能会追求各种偶像去得到平安，不管是金钱、名誉、跟某人的人际关系，但是这些无法带来平安。只有当一个人谦卑自己的时候，承认神的圣洁，接受神的赦免，他才能够得到平安。让我们来总结今天的信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谁呢？是给来自万国的，选择神所喜悦的是万国的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 是给万国的谦卑的人。神所救赎的新西安就是有这样的来自万国的谦卑的和公义的人而组成的。如何应用今天的信息呢？首先我想跟我们当中的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说话。我们在这次讲道的开始提到了疫苗，现在所有人可以接种疫苗，疫苗是免费的，并且疫苗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甚至能够救我们的命。有了这么好的选择，谁会拒绝它呢？更何况神的拯救呢？今天的讲道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万国的人。你可能觉得你是所谓的外人，没有基督徒的背景，对圣经的知识也不熟悉，生命也有罪。但是以赛亚宣告了，至高至圣的神愿意与你这样一个外人同在，他差遣了他的儿子来拯救你这样的罪人。你拒绝耶稣基督，不愿意谦卑下来，你就永远不会得到他的平安，永远要面临他的审判。但是如果你愿意谦卑自己，承认你的罪，信靠耶稣基督，不论你是谁，你可以得救，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的深刻的、永久的、长存的平安。千万不要拒绝这么宝贵的机会。那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应用今天的经文呢？今天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确信我们所相信的给万国的福音。有时候撒旦魔鬼会来到我们的耳边小声地说，你认为你得救了，你是不是信了幻想？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神早就预言了我们得救的过程。他2700多年前之前预言了像我们这样的外邦人会意识到他的圣洁，会变得心灵通回，会谦卑自己，会接受他的救恩，感谢主。这样预言了这些事情，我们信了福音，这不是幻想，这反而是神自古以来的所预言的拯救。让我们确信这个福音，从而站立的稳，并且远离偶像，忠心的服侍神。而且既然我们能够确信这个福音，让我们大胆的把它传扬出去，把它传给万人。神宣告了他的计划，我的殿必称为万族祷告的殿。神要让万族来认识他，让万族 向他祷告。我们 明白了这一点，这应该让我们更愿意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万族。还好我们住在伦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都是万族，可以说是万族的。既然我们明白神的计划，让他的殿被称为万族祷告的殿，让我们想方设法给这些人传福音。神说平安，平安归给远处的人，也归给近处的人。事实上世界的远处还有很多民族是没有任何机会来听福音。让我们花时间来思考，我们怎么能够投入福音的事工，让这些远处的人听到福音，享受救恩的平安。有可能我们自己可以去把福音传给他们。今天在我们当中就是有这样一位传教士，他现在回来英国了。但是有可能我们也可以通过祷告和金钱来支持别人把福音传给万族。但我们这样做，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在浪费我们的资源，因为 这一切是神所预言的，他就是要让他的平安来到远处的人。阿们。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怜悯和恩典。虽然你是至高至圣的神，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但是你愿意与来自万国的心灵痛悔和谦卑的罪人同在。感谢你，圣洁的儿子，你圣洁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来到世上，因为要救我们，使我们与你同在。感谢你让所有选择你，你所喜悦的事，就是信靠你，并愿意谦卑自己的人可以得救，可以永远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做这样的人，从而得救。感谢你，因为以赛亚从前预言了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更确信你的福音。请你帮助我们，因为确信，就更加信靠这个福音，并且更加愿意投入给万国的福音的事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